宗教法吩咐上帝圣灵耶稣的名，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聚会，我们用宣召诗篇第145篇，我用启应的方法。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猜度。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跟住赞美诗，在地若天。教导我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跟住系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整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今日读经嘅时间系喺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至第六节。圣经话：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们会不是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背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我们一起背诵两次。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痛苦，经常罹患，就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不尊重他。他被藐视，人被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接下来的时间是交给蔡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耶稣被弃绝。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早晨的威斯敏德大要理问答的是182问。
我们今天看182问的威斯敏德要理问答。
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祷告？
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明白当为谁祷告，祷告什么，即如何祷告。圣灵又在我们心里运行，感动我们。虽然程度并不是在每个人心中，也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相同，使我们得着进此祷告本分所必须有的悟性、情感和恩典。那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里，讲到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怎么帮助我们祷告。
那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祷告是靠自己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祷告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做不到了。
就好像这个帆船，就是如果没有风的话，这个帆船是没有办法往前行驶。
好像那些帆布那个船一样，如果它没有风的吹向，它就没有办法向前行的。
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祷告其实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祷告是承认我们的软弱。
那如果我们 没有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常常我们的祷告是软弱无力的。
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圣灵去祷告的话，我们的祷告是软弱无力的。
那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
这个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
但是要积极的使用这个蒙恩之道，我们知道需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积极使用这个蒙恩之道呢，就我们要靠着圣灵去帮助我们。
而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似息息相关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乐意用他的代祷来帮助我们。
所以圣灵用他的代祷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能够扬起这个帆船。
好，所以我们能够扬起这个帆船。
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有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祷告有困难的时候，
甚至是无法祷告的时候，
甚至没办法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代祷。
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代祷。
所以这里说，况且我们晓得，我们，这里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所以这里何方讲到话，况且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
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
使我们明白应当为谁来祷告。
使我们明白应当为谁祷告。
祷告什么？
祷告乜嘢？
以及如何祷告？
以及是如何祷告？
圣灵又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
圣灵又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
来感动我们。
来感动我们。
虽然这个程度每个人的心在领受的时候都不一样。
虽然这个程度在每人的心里面的领受是不一样的。
也不在所有的时候都是相同的。
也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是相同的。
可是当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悟性。
当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得着悟性、
情感，还有恩典，
还有恩典。
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在这里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应该去祷告。
但是就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圣灵还是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就是即使我们在一个最软弱的时候，就是圣灵就帮助我们祷告。
那我们知道可以为谁来祷告？
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为谁祷告。
主啊，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主啊，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
你也提醒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你也是提醒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你提醒我们要为你的国度中所有的需要祷告。
你也是提醒我们为你的国度中所有的需要祷告。
你也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祷告。
你也是让我们知道怎样祷告。
我们缺乏悟性。
我们缺乏悟性。
我们缺乏日程。
我们缺乏日程。
我们缺乏在祷告中对别人的恩典。
我们缺乏祷告当中对别人的恩典。
或者在祷告中来领受你的恩典。
或者在祷告当中去领受你的恩典。
求主你都教导我们。
求主教导我们。
使我们的祷告可以变得更加的讨你的喜悦。
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讨你的喜悦。
你感动我们。
你感动我们。
使我们心中想起我们的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来代求。
让我们的心中想到我们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为他们代求。
求主你这时候就来垂听我们为广东堂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广东堂的弟兄姐妹需要祷告。
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你祝福她，你带领她。
你祝福带领她。
她时常在网上参加聚会，你与她同在。
你时常在网上聚会，你都与她同在。
继续把陈佩英姐妹带到你面前，你来帮助他，建造他。
你继续为陈佩英姐妹祷告，求你帮助佢。
我们也特别这时候为谭师母祷告。
我哋喺呢度即系继续为谭师母去祷告。
知道他这个受了伤以后，需要慢慢的恢复，主你特别来医治他，与他同在。
佢受咗伤之后，慢慢康复，求主你医治同埋与佢同在。
继续为袁丽伟姐妹来祷告。
继续为袁丽伟姐妹祷告。
你纪念你你的丰盛的恩典领导他。
你纪念同埋你个丰盛恩典领导佢。
为唐国庸弟兄他 的身体继续向你感恩，你带领他能够更多的看到主，一切都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
我们为到谭国荣弟兄祷告，他一切的需要和你的怜悯，你的恩典，
让他能够有更多在你的教会中能够更加的投入参与服事，
能够他能够有更多在教会的事工上面能够参与来侍奉祷告。
我们也继续为弟兄姐妹的身体继续仰望，我们谢谢你你保守他。
我们继续为碧山姐妹的身体多谢你保守她为你祷告。
我们也把何珍美姐妹仰望在你手里，你带领她。
我们何珍美姐妹带领保守她，带领她
知道你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
当我们未求知之前，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
祈求你顾念我们每一只羊每一个人的需要。
求主你顾念和顾念每一只羊的需要。
我们也把王永莲姐妹她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也仰望在你的面前。
我们为永莲姐妹的身体的需要康复我们仰望你。
把谢太太姐妹她的健康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求主继续托住她。
谢太太的健康继续的托住她，我们献上感谢。
感谢祈求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
感谢祈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的圣经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
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第六节。
我们的讲题是耶稣被弃绝。
我们的讲题是耶稣被弃绝。
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稀奇。
我这里看到第一节说到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着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
他们就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他说这个人是在哪里有这件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
所赐给他的有什么智慧呢？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匠吗？
这个不是一个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这些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和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的妹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边的。
那他们就厌弃他。
他们就厌弃他。
如果你注意的话，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厌弃他原文是因他而跌倒。
所以那个厌弃他那个原文叫因他而跌倒。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被人厌弃的这种经历？
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厌弃那种经历呢？
如果有一个人非常非常不喜欢你，
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你的话，
我想你知道以后你已经是非常难受了。
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非常难受了。
更何况是被厌弃，
更何况是被厌弃。
但是第三节这里你读到经文里面说他们就厌弃他，
这个第三节的内容经文讲到他们知道他们就厌弃他了，
而且是他自己家乡的人厌弃他，
而且就是自己家乡的人厌弃他。
就好像你回到自己的家里你的亲戚朋友最不喜欢的就是你，
好像你自己回去你自己家里面你的亲戚朋友是最不喜欢你的。
那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他们就厌弃他是scandalizo
这个希腊文他们个就非常的厌弃他了。
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耶稣而反感。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而反感。
什么叫做反感？
什么叫反感呢？
那如果有一个人只是跟你的意见不同，他不一定是对你反感。
如果一个人与你的意见不同，他不会对你反感。
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跟我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会反对你，我不会讨厌你。
所以如果你同你佢他人有意見唔同嘅話，佢唔會佢反對你，佢唔會啊同對你反對你。
那在這個時代裡面，我們每個人可能都很喜歡，就是說，你可以持有你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有我的看法。
喺呢個時代裏邊，可以我哋大家彼此之間，你有持有你個睇法，我有持有我個睇法。
我們就，彼此的尊重個人的看法就好了。
我哋彼此嘅尊重個人嘅睇法。
但是這裡我們看到不是哈，這種反感是。被冒犯，
所以呢度系唔系啊？呢度嗰个反感系个被冒犯咗啦。
这种反感是被激怒了，
就系呢个反感系个被激怒啊。
是你从内心里面对另一个人的一种的厌弃。
你个内心里面对另一个人嗰种嘅厌弃。
而且不是一个人对耶稣反感。
唔系一个人对耶稣反感。
这里我们看到是整个村子、整个家乡。耶稣的家乡，所有的人对耶稣都很反感。
这个讲到整个村庄、整个家乡，所有的人都对耶稣反感。
怎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那我们在上一章里面，我们读到
喺上一章里边，我读到。
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记载，前面一章讲到的是耶稣治好了这个雅鲁。长老家的女儿叫她从死里复活。
我哋睇上一章里边咧，耶稣就医好咗呢个雅鲁嗰个女儿，从死里复活啦。
耶稣也治了一个患了血肉病的女人。
耶稣亦都系治好咗一个患咗呢个血瘤病嘅女人。
那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人，因为耶稣的服侍，而他们得到耶稣的医治和祝福。
有各種各色的人得到耶穌的醫治和祝福，那麼他們好有了。
在馬可的記載裡面，有的時候他記載人的名字，有時候他不記載人的名字。
在馬可裡面有一些他記載人的名字，有一些他沒有記載人的名字。
那馬可特意記載的雅魯，
這個馬可的特意是記載在這個雅魯，
他是管會堂的。
佢係一個管會堂嘅。
他在那個地方是有權有勢的人。
喺嗰個地方，佢係有權有勢嘅。
他女兒快死了，他來跪在耶穌的面前求耶穌幫助他。
佢嘅女兒快死啦，佢就跪喺耶穌嘅面前去求告佢啦。
那耶穌要去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患了血漏病，就擠在人群中摸耶穌的衣裳，然後也得到了醫治。
咁啊，當耶穌就沿路去嗰時候，有一個女人患咗血瘤病咧，佢就摸咗耶穌嗰個嘴子啦，
所以
衣服咁啊醫好咗啦。
有記載名字的人跟沒有記載，到底這個人是誰？這個患了血漏病的女人，聖經裡面沒有說她叫什麼名字。
有啲記載有名字，有啲記載係冇名字。究竟呢個女仔患咗血瘤病係咩名？我哋都冇唔知道。
就社會上各種階層、各種背景的人。都因为耶稣的服侍而得到了上帝的祝福。
所以呢个社会里边有各种阶层嘅人，各种个唔同个程度嘅人，佢嚟到耶稣度，俾耶稣得个医治咗啦。
他们都愿意来信耶稣。
佢哋都愿意嚟信耶稣。
现在马可把这个镜头一转到了一群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
所以而家咧呢个镜头一转到一群唔愿意接受耶稣嘅人。
耶稣在外面传道，很多人因为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信了他。
耶稣讲道，好多人因为耶稣所讲的道同埋行嘅神迹，佢哋都接受咗耶稣啦。
现在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啊，而家咧佢翻去佢自己家乡嗰度。
我们想说，一定有一群人在那里欢迎他，可是没有。
等我哋想象下，可能系有一群人好欢迎佢啊，但可是没有。
我们看他们对耶稣的反应。
我哋睇佢哋对耶稣嘅反应。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所以呢度讲到耶稣离开嗰度，到你自己嘅家乡，门徒跟从佢。到了安息日，佢就喺会堂里边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稀奇。
众人听见就甚稀奇。
你看啊，他们对耶稣所讲的道。是觉得稀奇的，
所以你睇下佢哋对耶稣所讲嘅道，好感觉得稀奇。
但是他们看到他们的反应，对耶稣的反应。
所以我哋睇下佢哋对耶稣嘅反应。
他们说：这人是从哪里来？ 有这些事呢？
这个人是从哪里来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
还所赐给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
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他所做的也是有何等的异能呢？
可是他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
可是他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
他自己也不过是个木匠。
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然后这里说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这些他不是玛利亚的仔，又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的妹妹也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他们就厌弃他。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
拿撒勒人就是耶稣自己家乡的人，没有像加百农那个地方的人对耶稣的信息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厌弃他。
拿撒勒那个城里面的人啊，同埋加百农的人，拿撒勒的人，成佢对耶稣基督嗰个反应系非常嘅厌弃佢嘅。
到底什么令他们对耶稣那么反感呢？
到底系咩理由佢哋对耶稣系咁反感呢？
到底耶稣冒犯了他们什么？
究竟耶稣冒犯了他们乜嘢呢？
这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主题，到底耶稣冒犯了他们什么？
今日我哋思想一个主题就究竟耶稣冒犯咗乜嘢呢？
第一点，因为耶稣是基督。
第一点，因为耶稣是基督，
所以他被人厌弃。
所以他被人厌弃。
旧约里面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节就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节话，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会被世人所厌弃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被世人的厌弃的。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第一个圣诞节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样记载，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到圣殿。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是记载圣诞节的话，那玛利亚和约瑟这样带着耶稣去到这个耶路撒冷。
那来到了圣殿以后，就要把他献于主，并给他行割礼。
同埋来到呢个圣殿咧，就叫佢献俾主，同埋要行割礼啦。
他们就遇见一位年纪老迈的虔诚人，名叫做西面。
啊，呢佢就遇见一个年纪好大嘅老人，叫咩？西面啦。
西面看着耶稣，就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西面颂。
所以我们这个西面一看到耶稣就开口说话，我们叫西面颂。
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
所以主啊，如今是求照着你去释放仆人去安然去睡觉了。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
他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他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他对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
所以这个孩子呢，会叫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人会跌倒。
许多人兴起。
很多人兴起。
又做毁谤的画饼。
又做了一个毁谤的话语。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好嘅，叫其好多人有个心理嘅意念显露出嚟。
那你会发现，这不只是对当时的世代的人，对以色列民，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你发现到，唔系耶稣，唔系对当时嘅时代，以色列民同埋今天嘅人，
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啊会因为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而反感。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也都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就令到他们很反感。
我相信你已经听过。
我相信你也都会听过。
有人会这样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
有人会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
我没有办法接受只有信耶稣才能上天堂。
我没有办法接受只有信耶稣能够上天堂。
我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天父那里去。
你们基督教太过霸道了。
你的基督教太过霸道。
只有你们信的才是真神。
只有你们的信才是真神。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我们点头。
啊，
你如果一传福音，你会发现很多人一开始就对基督徒、对基督教非常反感。
如果你去传福音，你一开口口嘅时候咧，佢哋对基督教、基督徒会反感啦。
啊，他们说，如果你们基督教不这么的霸道的话，我还愿意去听一听。
如果你哋基督教如果冇咁霸道啊，我仲愿意去听一听。
但是你看看你们所说的耶稣，他是唯一的。
你睇下你们所说讲嘅耶稣系唯一。
不信他的话就要下地狱。
所以如果唔相信佢嘅话，就要落地狱啦。
你会发现很多人感觉到被冒犯。
所以你会发现到好多人感觉到被冒犯啦。
所以有些人就试图制造，因为耶稣是不会冒犯他们的耶稣。
所以你睇到耶稣嗰度，佢系冇唔会冒犯佢哋。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西方的社会里面，圣诞节已经没有了圣诞的意义了。
咁啊，我哋发现到喺西方里边，圣诞节佢哋冇存在圣诞节嘅意义啦。
圣诞节是要塑造一个不冒犯他们的耶稣。
所以呢个圣诞节就设立一个嘅唔冒犯佢哋嘅耶稣。
我们想象中的，如果耶稣是一个非常潇洒、非常慈爱，甚至像圣诞老公公这样，而且他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是一样的对我们慈祥的话，那就最好了。
如果我哋想象当中有个耶稣，圣诞节系一个圣诞老公公，同埋冇麻烦到边个，系好潇洒嘅人嘅话，咁啊多么好！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耶稣如果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感觉被冒犯吗？
如果 你感觉到耶稣基督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被冒犯的。
实际上人犯罪以后，我们天天在冒犯神。
所以我们事实上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天天就触犯了神。
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耶稣从天上一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人就是不接受他的。
所以耶稣在天上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又不接受他了。
耶稣所说的话马上人感觉到格格不入。
耶稣所说的话马上有人反应说格格不入。
我们感觉到被冒犯。
我们感觉到被冒犯。
但如果他真是生命的主，
如果他真是生命的主，
他是宇宙的君王，
他是宇宙的君王，
凡是不服从他的就是冒犯他，
凡是不服从他的就是被冒犯他了。
那到底是谁冒犯谁呢？
究竟是谁冒犯谁呢？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厌弃耶稣。
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那些人他厌弃耶稣，
因为他们被冒犯了。
因为他们被冒犯了。
没有错，耶稣说我来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行的神迹，我所说的话，会让你感觉到被冒犯。
所以耶稣说没错，我来这个世上，我行的神迹，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都是会冒犯到你们。
你看耶稣的时代里面，耶稣冒犯了谁呢？
你看耶稣的时代里面，耶稣冒犯了谁呢？
谁对他是最愤怒的？
谁对他是最愤怒的呢？
法利赛人。
就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精英。
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精英。
但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五章怎么记载呢？
但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怎么记载呢？
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不服，原文里面就是跌倒了。
所以门徒听见的话来到耶稣面前，法利赛人听见就不服，意思就是跌倒。
然后问主耶稣说，你知道吗？
问主耶稣你知道吗？
耶稣当然知道。
耶稣当然知道。
耶稣所做的所说的就是要让法利赛人不舒服。
耶稣所做所行的就是要让法利赛人不舒服。
耶稣不但是冒犯了法利赛人，他冒犯了当时的君王，当时的领袖。
耶稣不但是冒犯了法利赛人，还有君王和当时的领袖都触犯了。
耶稣冒犯了权贵还有平民。
耶稣冒犯了有钱人和有贫穷人。
不管是社会地位高的，或者社会地位是这个下阶层的人，耶稣全部都冒犯了。
无论你的阶层是在有钱或是穷人，也都全部触犯了。
当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跟耶稣所讲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被冒犯。
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所做的，我们如果是没有，我们是这样就被触犯了。
真正的耶稣一定会让你原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被挑战。
真正的耶稣基督就是原来是要将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价值观来调整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位非常友善的耶稣，你信了他以后不需要改变，那你要知道这样的耶稣并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
所以你现在感觉到耶稣非常的友善， 你听到他你没什么改变的话，所以这个不是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
我不是说耶稣不爱你，
不是 说耶稣我爱你，
但是当你在最终生活的时候，耶稣来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是这里面有冲突被冒犯。
当你活在最终里面的时候，你的生活和耶稣都有冒犯了， 有触犯了。
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你会发现是在神面前降服的。
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你会发现到你在来到神的面前是降服过来的。
听耶稣讲道的人，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人，会有几种反应。
听耶稣讲道和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那些人会有反应。
你看到在当时的时代，听了耶稣所讲的道的人，有一种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杀他。
所以当时的人听到耶稣讲的道，那些当时的人会想杀耶稣。
可是同时有一群人听了耶稣讲的道以后，信了以后就敬拜他。
所以有一些人听到道的时候，他敬拜他，还有 他信了他。
换句话说，这里面并没有一个中间路线。
换句话说，这里是没有一个中间的路线的。
有些人想选择说，我要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舒服的耶稣。
有人的想象中，让我感觉到耶稣是有一个很舒服的。
最好我的生命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和改变。
最好我的生命不需要调整和改变。
如果你试图制造一个你喜欢的耶稣，那他可能不是真正的耶稣。
如果你思想象下你是一个不想调整你的生活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耶稣。
我们来思想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为什么会被冒犯？
为什么我们要被冒犯？
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是谁。
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
刚才跟第一点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跟第一点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点是因为耶稣是基督。
但是第一点是因为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这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这个事实是不可以改变的。
耶稣不会来配合你。
所以耶稣不会来配合你。
他不会让你感觉到舒服。
他不会让你感觉到舒服，
但还要救你的生命。
但他要来救你的生命。
但是第二点，为什么这里感觉到被冒犯呢？
所以第二点，为什么会感到被冒犯呢？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却以为自己对耶稣非常的认识，非常的了解。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以为他对耶稣真正的了解和认识。
他们用自己的眼光来评价他，来论断他。
他用自己的眼光去评价和去论断他。
那我们也常常犯这种错误啊。
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
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应该是最认识我们、最了解我们的。
有时我们时时话到，我们的身边人、我们的家人，他是最了解我们的。
但是是真的吗？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可能他们只认识我们的表面。
可能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表面。
或者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觉得我们是应该是怎样的人。
或者他是根深蒂固人，他想我应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我们有改变以后，他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改变。
当我们有改变的时候，他们不接受我们有所改变。
那耶稣家乡的人就是对耶稣有一种强烈的拒绝。
耶稣家乡的人对耶稣有一个强烈的拒绝。
他们以为自己非常的了解耶稣。
他以为他自己非常的了解耶稣。
他们觉得说啊，耶稣我从小看到你长大
了。耶稣我从小就看到你长大了。
搞不好耶稣小的时候，他们还帮过玛利亚来带过耶稣。
咁啊，哦，系佢细嘅时候，我哋帮助玛利亚嚟带过耶稣。
他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吗？
佢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人啦。
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对耶稣所讲的道，他们觉得稀奇。
佢对耶稣所行嘅神迹，所耶稣所讲嘅道，感觉到好稀奇。
但是不是因为耶稣所讲的道吸引了他们？他们想说，我要怎么去解释耶稣现在的这个情况？
所以佢话唔系因为耶稣所讲嘅道，因为你解释耶稣呢目前呢个状况。
我要怎么处理耶稣能够行神迹这件事情？
我哋点样处理耶稣嗰度点样行神迹呢件事？
他们要处理耶稣的不平凡。
他要处理耶稣的不平凡。
到底他的能力智慧从哪里来？
到底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
如果真是从神来的话， 那怎么办？
现在是从神来的话，那又怎么办呢？
他们也听到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这个行神迹赶鬼的能力，可能他们觉得啊，就像法利赛人说的是靠鬼王来赶鬼的。
所以他说到耶稣那种行神迹的，哦，可能他是靠鬼王来赶鬼的。
那而且你看看接下来他们说什么，
要我看看我们接下来他怎么说呢？
他们对耶稣的这一个指责是，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说这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
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的社会，
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的社会，
没有人会称一个人是玛利亚的儿子的，
没一个人称为他是玛利亚的儿子的，
人总是以他父亲的名字来称呼那一个人，
所以人总是称呼是一个爸爸的名字来称呼的，
所以不以他父亲约瑟的名字反而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的时候，
所以他不是以父亲的名字来说玛利亚的儿子的，
其实是在嘲笑耶稣他是一个没有婚礼没有结婚就生下来的一个孩子。
他在这里就嘲笑了一个婚礼没结婚而有这个孩子。
那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圣灵感孕，
我们知道是玛利亚是圣灵感孕生生出耶稣，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要毁谤耶稣，要污蔑他，
所以这个是毁谤的侮辱耶稣，
不愿意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不一定他们不一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对耶稣的不平凡，他们要想个办法来处理。
他们对耶稣的不平凡，想办法处理。
但是不只是这样，他们对耶稣的平凡也觉得被冒犯。
他对耶稣的平凡也都是被冒犯的。
有一位解经家叫 William Lane， 他这样说。
有一个解经家他这么说。
他说，论到这段经文，尽管耶稣家乡的人听到和看见的一切，但他们仍看不穿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一个平凡人的面纱。
所以当耶稣都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个面纱，
太平凡了，
太平凡了，
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
所以他们才说这不是木匠吗？
所以他们说这些不是一个木匠吗？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普通人来的。
那你不是来自有才有势的家庭，
你不是来自一个有才有势的家庭，
你只不过是个木匠，
你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你不是个来自道德高尚的家庭，
你不是来自一个道德高尚的家庭，
你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记得你小时候是怎样，
我记得你小时候是怎样。
耶稣你怎么是我们的君王，你怎么是弥赛亚呢？
耶稣你怎么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君王呢？
你太普通了，
你太普通了。
你知道吗，这一点也会冒犯很多的人。
你发现到这一点也会冒犯了很多人。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
是无限的神变成平凡的人，
一个无限的神变成一个平凡的人，
上帝成为人，
上帝成为人。
但是当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在人间的时候，他是那么的谦卑，
但当耶稣住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是神的大能，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
福音临到人是一个大能，这就是我们人是很平凡的接受了。
那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期待一种戏剧性的一种场面，非常壮观的一种叙述的一种上帝降临的这种的场面，但没有发生。
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人他说他戏剧化的就是戏剧化的，在这里就是一个很隆重的场面去接受。
福音的信息竟然是这么的简单，
福音的信息竟然是这么简单。
你知道有很多人觉得你们基督教所讲的东西太简单了，
使你说到你基督教所讲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信就能够得到永生，
信就得到永生，
不需要修炼，
不需要修炼，
不需要把自己那很多的这些的习惯都改好了，再来说成为上帝的儿女，
不需要将我们的习惯改变，那么我成为神的儿女了。
你知道吗，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表现非常有限的，
要让福音来改变我们，
要让福音来改变我们。
这样平凡，这么简单。
这么平凡，这么简单。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被冒犯是谁呢？
在旧约里面有个人被冒犯，你知道是谁呢？
这个人他名字叫做乃曼。
那叫乃曼。
当你读列王记下第五章的时候，你就读到乃曼的故事。
当你读到列王记第五章，就讲到有乃曼的故事了。
他被谁冒犯呢？
他被谁冒犯呢？
是以色列中的一位先知。
以色列中一个先知。
他名叫以利沙。
他的名叫以利沙。
乃曼将军他得了大麻风。
这个乃曼将军他得了个大麻风。
他是个元帅。
他是个元帅。
他是亚兰王的这个元帅，
他是亚兰王那个元帅。
但他听说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可以救他，可以治好他的这个麻风病。
他知道有个先知以利沙可以医好他那个麻风病。
结果他带了银子，带了车马士兵。
他带着银子，带着车马，带着军兵去那里迎接，
预备好了一切，
预备好一切，
要来见以利沙，
去见那个以利沙。
他想说以利沙会出来迎接他，
他想那个以利沙一定会迎接他。
结果以利沙没有出来见他，
结果以利沙没出来迎接他，
只打发了一个使者，
打发了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对乃曼说，
你去约旦河里面去那里洗澡七次，
你去约旦河那里洗澡七次，
你的肉就必恢复，
你的肉就会被恢复了，
你就得洁净了，
你就得洁净了。
你知道乃曼听了以后怎么样了？
你知道乃曼听了怎么样了？
发怒，
他就发怒了，
发怒了，
他就发怒了，
他被冒犯了，
他被冒犯了。
他说我作为这一个亚兰这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的元帅，我来见你的面，你连出来见我一面都没有，派了一个仆人来告诉我去在约旦河去那里洗七次。
我是一个亚兰王，一个元帅，咁大咁有名嘅君王，咁你竟然派一个仆人嚟同我讲，叫我去喺嗰度沐浴七次。
他说。他说我何必这么辛苦跑到这里来呢？他说大马色的河这个亚巴那还有这个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这个水更好吗？我去我自己的地方洗澡就够了。
那我为什么要老早跑这么远条路来到这里，在大马在以色列有这么多个河流还清还干净，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去洗这个沐浴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洗七次，我在自己的家里面洗都可以。
这么简单洗七次，我在家里洗都可以。
我还以为你会出来迎接我。
我以为你出来迎接我。
或者按手在我身上给我医病啊，让我的病治好啊，
都没有。或者你做这些动作是按着我手在身上医病做这些工作。
或者你是行什么法术啊。
或者你是行那些法术。
原来你叫我去洗澡七次。
原来你叫我去洗澡七次。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他觉得被冒犯。
觉得被冒犯了。
你看到吗？今天很多人对福音也觉得被冒犯。
你感觉到今天很多人对福音是被冒犯了。
耶稣要我们在地上过怎样的生活？
耶稣要我们在地上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耶稣竟然爱我们这些平凡的人。
耶稣竟然爱我这个平凡的人。
透过我们这些平凡人去做上帝的工作。
透过我们平凡人去做上帝的工作。
耶稣爱我们身边这些平凡的人。
耶稣爱我们身边平凡的人。
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那么的平凡，我们希望的不是那么平凡的事。
我们感觉到什么都这么平凡，这个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结果我们觉得被冒犯了。
结果我们感觉到被冒犯了。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为什么他们会弃绝耶稣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弃绝耶稣呢？
因为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不信。
第六节这里说他们的不信，连耶稣都诧异他们的不信。
因为他们不信，就是连耶稣都很诧异他们的不信。
耶稣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
耶稣就为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
这些拿撒人对耶稣不满。
这个拿撒勒人对耶稣的不满。
耶稣在他们中间也不再做更多的工作了。
耶稣也都不在那里再逗留做很多的工作了。
耶稣对他们的不信感到诧异。
耶稣对他们的不信感觉到诧异了。
耶稣要给他们的，他们竟然不要。
耶稣要给他们的，他们不要。
他们不要上帝的祝福。
他们不要上帝的祝福。
今天不信的人是失去神巨大的祝福。
今天不信的人会失去上帝很大的祝福。
不信。
不信。
不信的后果是非常可怜也非常可怕的。
不信的后果非常可怜和非常可怕。
什么叫做终极的被弃绝？
你什么叫终极的被拒绝呢？
如果你讨厌一个人，你跟他说，啊，我永远再不想见到你。
如果你讨厌一个人，你说我永远不会见到你。
这叫做终结的一种弃绝。
这个是叫终结的 一种弃绝。
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如果对你说，我永远跟你隔绝。
你有没有想到上帝说我要永远与你隔绝的话？
这是终极的弃绝。
这个是叫终极的弃绝。
我们以为 这些人弃绝耶稣，可是不要忘记，同时也是上帝弃绝我们。
所以我没看到这些人被弃绝，但同时就是上帝弃绝他们。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使我们不会被弃绝。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因为我们不会被弃绝。
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样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让我们羡慕他。
所以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说他没有街外 的容貌，我们看到我们也都不尊重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他被藐视，他被厌弃，
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为他受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你看到吗？为了我们不终极的被弃绝，耶稣他自己被弃绝。
就我们被终极的弃绝，就耶稣就弃绝他们了。
他遭受了弃绝，以致我们可以被免除这一个灾难。
就他遭受了弃绝，就我们被免除了这种灾难。
这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今天我们没有被弃绝，乃是耶稣基督愿意担当我们的罪。
今天我们没有被弃绝，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接受他。
他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接受他。
客店里没有地方。
客店里没有地方。
他的家人也不接纳他。
他的家人没有接纳他。
但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
但他愿意来到我们的中间。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为了使我们不被弃绝。
为使我们不被弃绝。
他忍受一切。
他忍受一切。
人对他的弃绝。
人对他的弃绝。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认识到弃绝的可怕。
天父上帝，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弃绝的可怕。
失去祝福的可怕，
失去祝福的可怕，
也同时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
也看到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你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领受你的恩典。
只有被你所接纳，我们才有能力去过平凡的基督徒的生活。
只有你被热纳，我们才能够过个平凡的生活。
否则的话，我们总是觉得耶稣冒犯了我们。
否则的话，我们总是感觉到耶稣冒犯了我们。
但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你被冒犯是因为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没看到你被冒犯，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理当来到你面前，
我们理当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
但我们不是塑造我们自己想要的耶稣，而是认识圣经中真正启示的耶稣。
我们没有自己塑造我们所认为的耶稣，是真正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你唱回应诗。回望渐渐处美意。 跟住我哋系为献金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领导我哋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主啊，我哋奉上谦卑嘅心嚟到领受你，使我哋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你，唔好嫌弃你。主啊，我哋而家奉少少少嘅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我哋而家离开，求你保守带领。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跟住係唱三眾，然後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今天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是有少少报告，今天是中文台的艺月，姊妹将会受接受洗礼。今天12:30仍然是有午餐的，星期三仍然有网上的祷告会。6月4日我们是有主日，毕业生的主日。6月16日至6月12日至16日，長牧將會參加長老會50周年紀念。6月20日嘅星期二6:00至9:00喺 Springfield 分會，我哋會有兄弟專題講座，有興趣嘅兄弟請留意資料去參加。有冇補充？如果冇，我哋默禱散會。